们今天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开始哈，我不知道你们回家有没有时间看。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是耶稣挑选十二个门徒，然后呢就叫他们为使徒啊。这一段圣经我不会多讲，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一点，只有路加福音第六章这一段才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叫这些人叫什么？使徒，就讲到这里。而且呢，这一段圣经是少数几个地方把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人家问说：“哎呀，十二个使徒哪？十二个使徒？”你说你到处去翻呐、啊，你有的时候去找，有些地方只找到一两个人的名字、三四个人的名字，这个地方是十二个人的名字都可以找到，而且呢，明明的告诉他们说，称他们为使徒。好，在第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们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就这么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简单的讲哈，就是叫做平原宝训。如果你看第十七节，第六章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着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各个地方都来，要来听他的讲道，并指望医治他的病。那么众人都来，耶稣医好他们。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什么？你们的。”但这个地方呢，大家知道登山宝训在哪里吗？马太福音第几章？登山宝训，如果有人问你们登山宝训在哪里，你要怎么说？在哪里？成立啊？登山宝训在福音书的哪一本福音书？
马太福音第五章。
五六七三章。为什么说登山宝训呢？圣经也没有明明告诉我们登山宝训，是后来的人把它叫做登山宝训。因为第四章的耶稣说，耶稣上了山，跟门徒一起上去，就开始教训他们，所以我们叫做登山宝训。那么这边呢，第六章是耶稣是下了山还上了山？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后来呢，在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就开始讲话了。这一段圣经呢，第六章二十节一直讲到完，是叫做平原宝训。 It's different，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但是呢 the teaching is the same， 很像，非常像。那么这边呢，基本上我本来不太想讲这一节哈，因为很难，这一节非常难讲，可能呢我讲也讲不清楚，你们也不一定认同。但是呢，既然大家很问题，我简单的带过去。第一句，我只讲一节就好，前面这一节哈。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神的国是你们的。”为什么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这跟我们日常的观念，你觉得是一样的吗？我们今天是觉得穷人有福，还是富人有福了？为什么？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说贫穷的人有福呢？刚才有人说是不是圣经翻译错了？是不是耶稣讲错了？你们知道的什么说法？你们知道的怎么去解释？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一开始耶稣也讲了，贫穷的人有福了，他是指的意思。你们从外面听到的是怎么解释这一段？为什么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希腊？
他是讲是为主做工的人，他全心全意做主工，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赚世俗的所谓的金钱。
还有你们还听到什么说法？明真你听到什么说？陈丽呢？心灵上 poor in spirit。 还有说到什么说法可以比较合理的？我们总得有个说法， 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巩俐的一片电影秋菊打官司？他一直要的就是要有个说法，他也没说一定要这个说法通不通，但总得有个说法。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讲？除了说 poor in spirit， 那 poor in spirit 我们就可以解释，对不对？还有什么说法？
就跟二十四节是相反，所以可以从他后面那一句来富人有祸了，他们受过他们的安慰。所以如果反过来的话，你想他这边指的意思就是他的反应。
我想我们只解释一节就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在启示录三章十七十八节，启示录三章十七十八节，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三章十七十八节，换到一个纸屏，你帮我念一下。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金子，向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向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这是主耶稣呢，借着使徒约翰对着众教会所说的话， specifically 这是对着老底家教会的话。主耶稣怎么说？那边人觉得什么？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可是在神眼里却是怎么说他？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呢，不是 stop there， 不是说你们不知道，实际上你们是贫穷，而且说要买眼药，要擦亮你们的眼，使你们什么能看见。神要让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能看见。为什么说我们是贫穷的呢？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你可以永远的拥有。 Nothing you can carry over to the next life， Nothing。 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以为我们抓了很多东西，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是永远属于你的，你就是贫穷的，在神眼里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说 poor in spirit 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总要有个说法。今天人家说你参加过团契查经班，人家说你有个说法，你说我没有说法，对不起，这个可能解经解错了。你说说法像陈毅说的，或者 poor in spirit， 或者说在神眼里我们没有一样物质上的东西， you can own it eternally， 所以我们就是贫穷的， as simple as that。那么只要你有看到这一点呢，为什么说你就有福的呢？你就会开始来思想你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很多人你去跟他传福音，他根本不 care， 他说我什么都很好，样样都好。但是当你看到你这一点，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远拥有的时候，你是开始会思考，这种人是什么？就有福的。为什么？只要你思考，神不怕你不思考，神愿意你思考，只要你思考，你一定可以找到他。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说法能够满足你的心灵。神造我们的时候，内心放了一个空洞，只有真神可以填满，这一点他可以guarantee。所以呢，只要你认为贫穷了，你一定是有福的，你绝对可以找得到，绝对的，这可以画等号。而且呢，最后一个等号是什么？神的国一定是你们的。很简单，我就讲到这里。最后面呢，我们来看第27、28、29节。尔凡，你帮我念一下27、28、29节，路加福音。
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
这个你们怎么解？你们有什么说法？你们觉得这一段左脸右脸里衣外衣，还有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说法，多走一里路，有人叫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多陪他多走一路，这些跟我们整个救恩有什么关系？ What does this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our salvation？ 这跟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有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听过不同的解释？嘉涛，你听到什么解释？左脸右脸你怎么解释？ 如果人家来问说，哎呀，你们基督教是很好哦，这个故事在基督教以外的很多不信主人都听到过，他们也都在问我们，哎，你们这个是不是像明真说又是翻译错误呢，还是没讲清楚呢？ What does it mean？是他说的吗？机会以后不要坐在他旁边。你们觉得怎么去解释？你们有听到什么别的答案没有？ Any input？ 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所教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过你们小孩，特别在美国的学校，我知道明明有些爸妈教小孩说，哎，小朋友打你以后就打回去啊，因为说你在美国这个社会不要那么老实，对不对？讨回来，讨回来公道。好，这一节圣经真的是非常难解，非常难。我记得有一次苏联领袖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时候，那么当时他就跟美国总统就说，哎呀，我知道你们是基督教国家，你们那个左脸右脸打，要是别人打我，我不是人家打我，一定打死他的。哦，还有什么右脸再给他打。哦，可见这一节圣经 confuse many people including ourselves， 我们要怎么样一个说法，这跟救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就好了吗？主耶稣讲这个又要做什么呢？我想哈，这一节比较难看，应该从马太福音来看，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放在马太福音的框架，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练几处的圣经，我想我练的过程呢，你们的心可能会慢慢明白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21、22节，希慧帮我练。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崩溃的手段，难骂弟兄是
魔
力的，难免
毅力的。好，27、28，明真。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不能饮用的，这人心里不坚，与他犯奸淫。
好，李凡帮我练31、32。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因可失去白起的黑起。
31、32，李凡。
就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
好，33、34，李凡。
33、34。
33、34。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指的天启事，因为天启事是作废。
好，陈立山8、39。事实。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拿你的右脸，连左眼也转过来给他打。事实。有人想要告你，告哪里？
好，交通43、44。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按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是我告诉你，要按你的仇敌，不然恨过你的仇敌。
好，你们刚刚练的有个对比是什么？对比的连接词是什么？你们听见，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们。好，回到我们今天比较 interest 的这段经文，第38、39、38，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这个背景下，耶稣才讲了这么一句话，39、40、41。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什么？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什么两里。是在什么背景下耶稣讲出左脸你右脸给他打呢？你们听见什么话的前提下耶稣讲出这句话？何凡，
这是有人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背景下，可见呢、啊，我们是你们听见，只是我告诉你们。What does that mean？ 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听见，你们听见是指着什么？这些都是旧约的什么律法？你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律法都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别人打你，你打回去，这是明明白白旧约讲的，对不对？律法上他们告诉他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可是呢，主耶稣只是我告诉你，我的生命，当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实践没有，但旧约所有的律法，旧约可以分哈、哦，最主要的是十诫 （Ten Commandments）， 但十诫以外呢，还有600多条的律法。你去看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七七八八的加起来有600多条，很 detail 的。其中有一条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些背景很可见呢、啊，主耶稣说你们是信守这些律法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什么？按着我告诉你们去做。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跟我们救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20。维栋，你帮我念5: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顺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这就是重点。你们的义若不顺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们的义，你们所守的事情，若不顺以旧约所给你们讲的律法，你们断不能进什么？进神的国。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That's the key. That's the key. 所以呢，你如果要 detail 去解释左脸右脸，你很难讲得通，因为白纸黑字，它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你当你放在这个框架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旧约的律法没有办法让你们什么进神的国，没有办法让你们进神的国，只有什么按照我所说的才能够进。为什么呢？旧约的律法很简单的讲，不是说不好，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守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每一条都守到。所以今天呢，信耶稣今天得永生实际上有几个办法，你们知道吗？有谁知道信得永生几个办法？
一个，
有两个。
你违反圣经？
我没有违反圣经，我可以找圣经给你们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子杰骂我违反圣经了。路加福音第十章，实际上罗马书也有哈。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第26-28节，路加福音第10:26-28节，文娟你帮我念。
就是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你看，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又能爱邻舍如同什么？自己。你如果真的这样行，主耶稣说什么？你就什么必得永生。Unfortunately，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呢，神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信耶稣。所以呢，回到马太福音这里5: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以文士跟法利赛，断不能进天国。实际上呢，左脸右脸这事情是针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针对犹太人这些守律法人在说的。
其实我想通了，他讲的那句话很重要，在他讲出打右脸给左脸的时候，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二人作对，所以我觉得是标志眼前就是动作。
是，这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呢，我跟你讲怎么去解这些哈。你如果我们再回看马太福音第5:39，39节，我们最卡在的是哪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Anybody， 如果41节，讲41节，你们有没有人觉得41节难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这一节我们不会说难懂，对不对？这一节比较好懂一点。 哦，最起码从我来讲，我们如果说实话的话，这一节我们从来不会去问说，哎，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我就陪他走第二路。我们不会在这一节被卡住。但实际上这几个例子都是平行的 ，the same thing。
你可以看48节。
48节哈。
这一节更难懂。说对，所以你们要完全，他是好像这句话在很根源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根本是
不可能做不到的。我发现有问题吗？
因为这就是小细节，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的意思就是说是 OK， 是有事有些人解释这只是那个不一定就左脸一条右脸给他，
是，
但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右脸。这边有个康文斯，他就说是你对那个就是要爱。
对，基本上我们要从这字面上找 exactly， 我们从字面找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不要去报复。那就是 as simple as that。 所有讲这些爱仇敌，因为仇敌本来对仇敌，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是 revenge， take revenge， 但是主耶稣说不要报复，这是最最最最最主要的原则， as simple as that，不要去报复。实际上呢，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种例子，你们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有人插你的车子？好，有那个，你如果去报复真的永远没有完。 Let go， Let go for your own good，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左脸右脸，最主要不要报复。这边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则，你们如果仔细去思想的话，神当时设立所有的这些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人杀你他要偿命，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些律法呢？神设立律法是当时旧约是明明有设立，有人打你的打你的牙齿，你把他牙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人把你眼睛挖你也把他眼睛挖走，旧约明明这么讲，对不对？但是呢，神设立这些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禁止你去犯罪。就像今天社会上规定那么多的法律，法律是什么？你如果贪污，好，今天中国大陆很多贪污，贪污到1000万枪毙，贪污到500万坐30年。你如果去贪污之前，因为有这些律法的存在，逼着你去想一想，你真的敢不敢这么去做？ That's the whole purpose。 神的最主要目的设立律法是让你不要去犯罪，不是让你去报复的。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忘了这一点，最原始是说你不要去犯罪，不是说有人打你你也去打回他。神是这么讲，但讲这些目的不是说哦，给你一个路，我说怎么去报复，最主要目的是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想这些事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里。当时呢，主耶稣讲的很多对象就是这些守律法的犹太人跟法利赛人，所以他有必要对他们讲这些话，因为你若不胜过这就不能进神的国。好，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大家回去都有看哈。第七章今天我们讲两个神迹哈，第一个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我不知道你们回家都有看吗？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你怎么总结这个故事？这个百夫长这个神迹，医治百夫长仆人这个神迹，它的唯一性在哪里？它跟耶稣做别的神迹的区别在哪里？老樊你觉得呢？
他就说信心比较好，他知道只要是这个神说一句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一定要神要对这个做什么。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陈立，没有人亲自去，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有没有人去看？希腊有看吗？你觉得这个神迹对你来讲，它的比较独特的地方在哪里？机会，你觉得呢？
去他就去，对他们说来，他就来。
这故事你们都听说过对不对？你们觉得最 unique 的地方在哪里？
是他的 power 对不对？因为百夫长他命令谁去做就是去做，他本身不需要亲自参与，所以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就这样，你只要说一句话根本不需要参与， 就会达到我们所要知道的效果。
还有什么？说他信心能力，信心能力在别的神迹有没有看到？一样也看到。百夫长很谦卑。啊，这边好像有个对比哈，百夫长比较谦卑，自以为不配，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来只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那些人都去为他求情，对不对？好，他去托犹太人几个长老，第三节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那些长老有没有说他的好话？有啊，建堂的时候哈，他爱我们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啊，说了很多好话。耶稣怎么夸奖这个百夫长？第九节，希拉你帮我念一下第九节。
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你们遇见过。
耶稣夸奖了他的什么？
信心。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为什么会特别夸奖他的信心呢？
他不是以色列人，
他不是以色列人，
他没去求其他的神，他就很多我知道耶稣就求耶稣对神的认识。
他的信心，你觉得从前面的几节经文看，表现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
他已经认定了耶稣为主。
他
不是说，不是像别的人说是夫子，就是不是说是老师，就是他好像已经认定他就是主。
他怎么说耶稣？他说。这是个什么友好人士哈，犹太人的友好人士，在他们建堂的时候帮助了他们，帮助了他们。但是呢，当时很多犹太人以为耶稣呢只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只在他们当中，但这个人呢，还是来找耶稣。他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因为可见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能够医治他的仆人。他呢，也很爱他的仆人。他来求耶稣。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七节说什么？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他信心蛮大的，信心蛮大。只要你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好，这一节非常重要。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让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有就有，命定立就立。只要你说一句话，他认识神，认识到一个地步，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是有能力的。那么这一段故事实际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耶稣在前面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非常多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之前，耶稣已经医病赶鬼许多的事情，做了许多，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耶稣行神迹的奥秘是什么？耶稣怎么有能力行这些神迹奇事 ？What's behind the scene？ 没有人告诉我们做事的奥秘是什么？这个百夫长把他什么说出来了？就是第八节，第八节是整个这个故事的。最最最重要的地方，最最最重要的地方。希慧，你帮我念一下第八节。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君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他就去做。这位百夫长，他自己是个当官的，他知道他当官有权柄。他知道当他权柄的时候是怎么行出来的。今天如果一个教会的长老，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为什么说要这么做这件事情，以后事情能做成呢？都是底下的人什么去帮他把事情，不是一句话说了。今天如果维东你说，你说一句话，事情就能成吗？一定是什么有人去帮你去做。这位百夫长把背后 What's behind the scene 说出来了。What's behind the scene 是什么呢？耶稣手下有没有人？ 百夫长说，我在人的前世也有兵在我以下。百夫长多少人在他之下？100个，可以叫百夫长。千夫长多少个？
1000个。
耶稣有多少个？啊，多得很，都在他手下。所以耶稣的一句话跟我们的一句话不一样在哪里？他的一句话什么背后什么 behind the scene 我们看不到的什么 another thing is happening。 大家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吗？但以理书，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你们知道 behind the scene 是什么？你们不是都读过书读班吗？但以理书他祷告的时候 what happened？有个天使就要来，对不对？他一祷告的时候就有天使来，对不对？ How long? How long does this 天使 takes? How many days? 来到他面前 21 days 21天。他跟魔君奋战了21天，但他说他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差派那个天使来了。 It takes 21 days。哦，我们可见知道当主耶稣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背后有许多的能力，或许是天君，或许是天使，或许是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能力，一些 powers 能够被主耶稣怎么差遣。百夫长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行神迹他可以行出来呢？百夫长说，在我底下有很多的兵，我说了一句话他们就去做。百夫长跟这兵说什么？你去把桌子给我搬过来。那些兵就把桌子搬过来。主耶稣说，你去把桌子给我搬过来是什么？背后有看不到的线，有一些能力，我不知道是什么，但百夫长把这个行神迹的背后最根本的问题他看出来了。耶稣有权柄，不是单单我们知道耶稣有的谁都会讲，他那权柄底下有许多什么天君天使，随时由他差遣。百夫长说了这句话，主耶稣看着他是什么？主耶稣就觉得稀奇，这个人怎么这么聪明？他把背后 behind the scene 这些 miracle behind the scene 他都看出来了，他都看出来了。他知道耶稣有权柄，有许多在耶稣手底下的。当耶稣说一句话，去做就去做。手底下是什么？ I don't know， could be 天使， could be 天君，可比什么一些圣灵的能力，我们不知道。但是可见耶稣有 power， 有实质性的 power。 百夫长看出来了，百夫长看，所以这个神迹最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在我底下有许多的人，我可以差遣，去就去，来就来。在耶稣底下有没有？当然更有，当然更有。今天呢有一个应用，在我们基督徒呢有没有这个权利，有没有这个权柄？当耶稣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我们祷告，事情是马上就成了。What's the difference？ 基督徒有没有祷告？基督徒祷告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我们的祷告整个的 process 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祷告得应允，整个的 process 是什么？当主耶稣一句话，事情做成的 process 很简单，对不对？主耶稣他一句话就可以差遣兵，差遣能力，事情做成。我们祷告的 process 是什么？我们来想看啊，我们基督徒先祷告，对不对？祷告是谁来听？是天使听啊，背后的神本来预定的这些能力在听，还是谁在听？神在听。神听了以后呢，好像神 process， 对不对？如果神应允了，神呢点个头或者说一句话，那么呢同样的从这个 step 跟主耶稣讲一句话是一样的。如果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天君天使好像在看着神，等着他答应一样。你们答应，答应他就去，就是一句话。所以百夫长把背后这些 miracle 的背后他看出来了，他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祷告，神若是应允，他也差遣什么兵去。神底下有许多的兵，许多的天使。这边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知道在 TBN Channel 40有一个很有名的比较灵恩啊，叫 Benny Him， 比较穿着白衣服啊， Long Hair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 long hair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try to tell you what's right and what's wrong. When asked about something to eat, he'll tell you, you will have pie in the sky. 一个长头发的牧师来告诉你 long hair preacher come out every night, try to tell you, 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你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没有，他说有一天你在天上会有现点吃的。没有，这边是旁话，我开玩笑。这 Benny Hinn 经常在 TVN 的 channel, 他也在上面讲到，他真的是蛮灵恩的。但是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现在在 Texas, 他是犹太，当他出来要服侍神的时候，他是有一天呢、他就有一天晚上睡觉，他就觉得哎呀呼吸不过来，很难受，觉得有人好像掐他的脖子，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呼吸过来。他就睁开眼睛一看，就有几个，他说是穿黑衣服的，好像小鬼一样在掐着他的脖子要把他掐死。他是睁开，他就说糟糕了，他呼吸不过来，他就说了一句说，主啊救我、God help me, 主啊救我。当他说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呢，突然间一刹那之间呢，他就看到几个这种天使，穿白衣服的天使，非常亮的，啪就过来，就把那些黑鬼就抓过来，啪的推到墙上去。那时候那些黑鬼就就这样被他的那些白的天使呢就把他推过去，推过去以后呢，再过一会呢，就有一个天使再来。那个天使他说是很高大的，他说比那几个小天使高大许多，他说大概有好几次高，就比我们一般人的看到还要高。他说整个的这个天使是白色的 shining, 整个是发出白光出来。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他是中间这个有个腰带，这个头发都是 everything is shining。 那么天使呢就来，好像要来安慰他，对他说话，一样。但是天使刚要在讲话的时候呢，他是天使又有天使又来，就在跟这个比较大的天使，像是天使长一样，他是说了一句话，他说 Michael 是什么你知道吗？中文怎么翻译？米迦勒是圣经里头说的天使长。他说 Michael, there's someone needs you right now, 现在有人需要你。然后 Michael 说 OK, you take care of him,OK, he said, Michael to disappear. Anyway, this is amazing stories. 所以当那个 interview 那个人说 Are you telling the true stories? Are you pulling our leg? 你真的是 that story? 他自己说的，他把手放在圣经说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他自己说的，我们暂且相信他。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应允的时候，神的背后有很多天君天使，有很多能力受他的差遣，能够来帮助我们。他说接下来几个晚上啊，他就睡不好觉，有时候半夜经过这，他半夜醒来就看到几个小天使坐在那里看着他。他说天使一副纳闷的样子，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也不怎么样，因为当时他刚刚出来要传道，还没有像今天那么有名。他说这个人怎么叫我们差遣来看顾他？他说那个天使一副神情的样子，说 Who is this person? 为什么叫我们来看着他呢？他是这么讲，或许是他幽默的讲。接下来几天他看，那过了一阵子就没有了。他是讲这件事情。The point 我要讲的是，神的背后有许多的人听神的差遣。主耶稣一句话，这些背后许多的能力。你说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天君天使也好，但是呢，百夫长他看出来，只要一句话，这些人就说去，他就去。同样的，我们呢要多一个 step, 我们多祷告，神应允了，这事情也能够成。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神迹，第十一节念到第十七节。很简单哈，那个小龙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第七章十一节念到十七节。
不了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许多的人为他同行。将近城门，一个死人被抬出来，正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受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 他对他说不要哭泣，于是镜前按着杠台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时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
好，第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什么说话。那死人不是我们在骂你配偶的那个死人哦，那个死人，死人一个哈，我们的死人一个。耶稣呢，这边看到说，耶稣呢，怎么样叫这个死人复活呢？也是什么少年人，我吩咐你，也是几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所以这两个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呢，让我们证明了耶稣呢，真的是一句话，他有能力。一句话有能力。那么这个整个的背景呢，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呢？我们一直说在查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说路加是按着什么次序写的。 What's the orders? 路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神迹摆在一起说呢？那么我们来看整个背景哈，当时呢，耶稣医好了这个百夫长，对不对？第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这些人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呢？他们跟着耶稣的心情当然是很高兴，对不对？哦，耶稣有那么多的能力，行神迹，医病赶鬼，很多人不但凑热闹，而且跟着想看着他。想看耶稣在做什么。可是这边呢，另外一个队伍又过来了，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时候呢，也有许多的人同着寡妇什么送殡，有没有？也有许多人。当这两个队伍 meet 的时候呢，你可见想，你如果回到这个情景，你们如果是像看电影一样，一队哇跟着耶稣来很高兴，另外一队哇哭啊闹啊，正在哭在那，两队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主角呢 ？What happened to the main characters？ 耶稣怎么样呢？第十三节，怜悯他，对他说什么？不要哭。
他都还没搞到。
耶稣不需要这样子。老凡刚刚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好像耶稣没有祷告，耶稣没有祈求。包括寡妇没有祷告，
寡妇没要求。
包括你们如果要比较的话，当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从来一直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直接把话讲出来，从来没有说一句话说神的话临到什么耶稣，从来没有一句话像旧约的时候说神的话临到以赛亚，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神啊对摩西说什么，摩西就说什么，直接都是什么耶稣直接讲出来。 That's the difference. 耶稣也不需要说，哎呀我来祷告一下父神啊，你让他活啊什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哪些先知也叫死人复活过的，有谁记住旧约有哪两个先知是行神迹最多的？以什么？还有谁？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人都有没有叫死人复活过？有没有？以利亚是怎么叫死人复活的？那个寡妇的儿子，对不对？他就住在那寡妇的家里，就寡妇儿子就死了，寡妇就很一开始本来很高兴啊，有吃有喝的，因为以利亚在。后来儿子死，他说：“你怎么做这事？你怎么到我家来？本来我们家好好的，因为你住进来，我们祸就临到了我们了。”那以利亚着急不着急？以利亚是不是跟耶稣一样进去那门就是说：“我吩咐你起来，他就起来。”以利亚做了什么事？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神啊，你真的是叫这灵魂进入他的身体，叫他活过来。”以利亚三次去跟神求，以利亚叫死人复活，跟主耶稣叫死人复活一样不一样？ What's the difference？ 耶稣是直接的权柄，以利亚是间接的权柄。以利亚跟神求三次，在那边求，主耶稣一句话，我吩咐你起来， 就起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几次叫死人复活，你们知道吗？拉撒路，还有哪里？拿因城，今天读的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有哪里？还有一处。管会堂的雅鲁的独生女，管会堂雅鲁的独生女，这边看到是拿因城寡妇的什么独生什么独生子，还有第三处是拿撒路，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还哥哥，我也不知道是你说的。三处，我们今天看到是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子，神叫他复活，他一句话就叫他复活。所以呢，这边呢，第七章的话的一开始，第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到百夫长看出主耶稣有这个能力。接下来呢，我们要问说，那么主耶稣能力是大到什么程度呢？ What does this power can empower us up to what extent? 都能够叫死人复活，如果这个能力都能够叫死人复活，还有什么事情神不能够做的呢？还有什么事情神不能够做的？如果路加要把另外一个神迹排在这个之后，看到主耶稣有这个能力，背后有调兵遣将的能力，你要排什么神迹呢？你要排医病吗？你要排赶鬼呢？还是你要排最大的一个能力呢？你的敌人越大，如果你战胜了一场战争，你的敌人越大表示什么？你的能力越大，表示什么？你的荣耀也越大。路加呢，在这个背后安排了这个叫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子复活，他有他的目的。耶稣的能力像百夫长所说的，大到什么程度能够叫死人复活？如果能够叫死人复活，在我们人生当中能遇到的任何困难，哪样他不能够战胜的呢？他都可以。好，这是整个路加福音，路加给我们安排的，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今天主要讲的几件事情。先看第七章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叫外邦人的百夫长的谁？仆人，叫他什么？病得医治。这个百夫长看出了耶稣行神迹背后的什么奥秘？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啊，百夫长看出了，说在我手下有许多的兵，在耶稣手下也有许多可以被差遣的，他看出了这个奥秘。百夫长接下来的故事是 三处耶稣叫死人复活的其中一处，这是叫什么？拿因城寡妇的什么独生子从死里复活，他证明说他的能力是甚至叫死人复活。啊，第七章前面这两个故事。第六章呢，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宝训？登山宝训还是平原宝训？平原宝。为什么叫平原宝训？下了山，主要讲了几件事情。我们只要讲是贫穷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什么？神的国是你们。为什么说贫穷的人呢？因为我们实际上 every one of us 本来就是贫穷，我们自以为富有。启示录明明的告诉我们，当你有这个意识，当你属灵的眼睛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一定会来追求神。 What can we do to ourselves? 当你来追求的话，神一定能让你看到。但第一点，你一定要看到你自己是暂时的，你是贫穷的。最后我们解决一个比较难解的问题是什么？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他打，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说什么？你们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是在这个框架情况下，耶稣来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给他，在什么框架呢？就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所以这个呢是跟救恩是有关，特别 more specific， 跟我们今天或许应用不是那么大，特别对当时的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他们是抱住律法。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去报数立法，你们要胜过这些。 That's the purpose， 整个跟救恩也有关系。这样呢，最起码我们有个说法。当然牌子黑字呢，我们也真的，你要去讲我也讲不懂。啊，左脸打他确实牌子黑字，但是你必须放在这个框架当中去讲，叫你什么不要去报复。 That's the principle。 甚至呢神设立的这些好像是报复的原则，最主要的背后更大的原则是什么？让你们不要去犯罪，让你们不要去行，好不好？下一章呢，我们把第七章把它讲完。我有几个问题，你们大家回去去思考。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派人来就问主耶稣说，你呢到底等候的是你呢还是别人呢？我的问题是，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回答约翰这个问题？主耶稣有没有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施洗约翰回很纳闷说，主耶稣到底是谁啊？耶稣到底有没有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好，你们把这个看完，还有把后面有一个就是妇人膏主耶稣的脚那个也去看。这个呢又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的是神迹吗？啊，这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的信又表现在哪里呢？无名的妇人膏耶稣脚的这个故事，好吧，把这两个看完。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小虎问我们说，小龙问我们说，